给我们何等的福分权利，叫所有我们蒙恩的儿女，所有蒙赎的族类，我们都可以来到他宝座前，我们在带着欢喜快乐，我们一同向我们的神发出敬拜和赞美。那刚刚金龙弟兄也讲到，我们读到11章到11章，我们看到保罗他讲完了神的心意，他爆发出一个赞美，那个颂赞，把荣耀来归给我们的神。当他讲到说，是的，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他把我们每一个曾经是迷失的，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今天他叫我们蒙了呼召，他带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招来的人，他说就称他们为义。然后呢，不只是这样，他说所称为义的人还要他们得荣耀。他讲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的计划，神的智慧里面的安排，然后他讲到神绝对的主权，因为他对于他骨肉之亲，当时有很多这些犹太人原本应该是蒙恩的，他们有律法有诸约，他们从万民中神把他们分别出来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想要靠自己再来守律法，很多人他们弃绝了主，他们离开了这样救恩之道，所以他为着他们他心里焦急，为着他们他讲到神绝对的主权，好像一面神叫他们放到一边去，但是借着他们的反对弃绝了主，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但他讲到在神主权的里面，神要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要蒙恩得救。哇，当保罗知道神这么大的智慧，这么大的计划，他涌出那个颂赞。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1章的33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这非常宝贵的一段圣经。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在那里颂赞，把赞美，把荣耀来归给神。他讲到说，万有所有的一切都是本于他，讲到都是出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为着他而被创造的，而且呢在时间的过程里面是要依靠他来完成神永远的心意，到最后我们看到一切都要归给他，荣耀要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丰富智慧知识，好，这个方面我们认识到神的丰富。他讲到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有没有人先给主？我们知道，因为他是丰富的，他拥有所有的一切，他并不需要从人先来得着什么，好叫他再来偿还。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3章第8节，他讲到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讲到基督的丰富，讲到神的丰富，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测度的。所以当保罗一开始颂赞的时候，他先有一个认识，他的深哉，他讲到那一个神的丰富，那这个丰富呢是人所不能测度的。但是保罗他蒙了恩典，他说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能够传给外邦人。所以神所有的丰盛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来居住来彰显，借着他的儿子把神所有本性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借着我们的主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彰显对于世界上的人，如果眼睛没有被打开，很多时候人看不见，因为主没有 什么加薪美容，他没有什么外面的好像叫人能够来羡慕，他是那样的卑微，他走在一个最卑微的道路，站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上，当人认不出来的时候，但是圣经却让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个丰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是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然后主借着死借着复活，这个所有的丰富所有的荣耀他能够彰显出来。保罗他认识了，从前他眼瞎，后来他眼睛被开了，他看见了，他认识了这位荣耀的主向他显现，他蒙了恩典，他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能够传给外邦人。那我们要认识这一个丰富，没有谁是先给了他然后呢让他来偿还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大卫，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他有很多很多的财富，所以在人看大卫呢他是非常的丰富的，什么都有，有财富有权柄哈，啊，受人的爱戴尊敬，神也喜悦他，合神心意的人，哇，这个是大卫。但是大卫能够合神心意，你看见他对于神他有一个认识，虽然他很丰富，他有很多很多的财物，当他认识到神的心意要得着一个圣殿，所以他有一个心意，他要为神来造一个居所，造一个圣殿，让神的约柜有地方能够安置。但是神没有叫他来建造圣殿，是把这个使命呢托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但是你看见大卫他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哈，所以他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他说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他想要为着建殿，他要奉献，他要预备这些材料，所有需要的他愿意摆上了，但他先有一个认识，他说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他认识神的丰富，这一切都是神的。他说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大卫里面有一个认识，在人看很羡慕他，这么伟大的君王拥有这么多的所有地上人所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么多的财物，但是他认识到说只有神，这一位神他才是真正丰富的，天上地下所有的都是神的，丰富荣耀都是从神而来的，神是在一切之上，他在统管万有，他正在治理。好，然后呢他讲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这是讲到奉献，其实我们看见大卫的认识哈，这个是非常的宝贵，你真的认识到说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而是他讲到说我把从你而得的而来的我来奉献给你。弟兄姐妹，今天实在不是说我们奉献好像我有什么我拿出我的来奉献，有人讲说我拿我的时间我来服侍主，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谁拿我的时间我来服侍主，今天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都应该要为主而活，因为我的生命我的气息所有的一切是从主而来的。大卫他蒙了大的恩典啊，我把从你而来的，他不觉得说这些东西就是属于我的，他有一个认识，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今天是神的恩典他能够赐给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时间都是神所给我们的，若不是神所赐的，下一秒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 所以你看见神的那样的丰富哈，哎呀，这个大卫的认识实在是让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羡慕。我们也祷告主，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你真的看见了神的那一个丰富啊，神的那一个丰富，我们从心的里面最深之处向神发出敬拜和赞美。没有谁先给神叫他来偿还的，我们从主来领受，不是我有什么我来给神。你就发现说，今天能够为主有一点的摆上，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才干，我们的一切哈，其实你真的认识，我们说感谢主，所有的一切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所有好像有一点的摆上，我们是存着敬畏的心，存着感恩的心，我们这样的人竟然能够有机会为神来摆上，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神丰富，我们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感谢主，他先赞美神的那一个丰富，讲到说谁是先给了他叫他来偿还呢？然后下面他讲到说神的智慧，那神的智慧呢，他讲到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我们读到罗马书九十十一章，我们说这好像是插进来的一段圣经，特别讲到神那一个主权，绝对的权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叫谁刚毅就叫谁刚毅，好像神在他完全的主权里面，人没有任何说话的余地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他在这边讲到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当你真正认识在神主权的里面，他是满了智慧的，而这一个智慧在他的整个永远计划里面要我们来认识。当你真正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俯伏敬拜。就在这里保罗他会发出这么大的一个赞美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神的智慧不是人能够来测度的，好像我们那么容易就能够明白。所以简简单单的，我们从九章十章十一章，我们看到到了今天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争论，好，那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神是这样子做事，为什么神这样子说话。但是你把它整个看起来的时候，神的智慧真的是太奇妙了，他当得我们全心的来颂赞，来归给他。但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要认识那一个智慧，我们需要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需要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因为这个智慧属肉体的天然的人，你是没有办法来认识的。神他做事的法则，神他为什么他差遣他儿子来，为什么他儿子走一条最卑微的道路，有很多很多的方面，其实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来明白来进入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讲到，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凭自己的智慧，今天世界上多少的人都想要认识神，想要讨神的欢喜，所以你看见人可能会做各样各样的事情，付上很多的代价，一面带着惧怕恐惧，但是呢又想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像来讨好这位神。但是他讲到说，当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其实人是不认识神的。然后呢，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他说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犹太人他们想要神迹，那希腊人呢，他们要求很多的这些智慧啊知识。但是呢，今天神把一个 当世界上的人都觉得愚拙的道理啊。当我们看到地上这些人，有些有权有势有学问有才干，好像他们在世界上可以呼风唤雨，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当神要来拯救的时候，他差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我们看到主他的道路是这么的卑微，他没有写一个大能力为着他的自己，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在那些世界上的人眼中，他们觉得说这是愚拙的，怎么会这一位神的儿子他竟然甘愿死在十字架上，他应该蛮有神的能力。当他们也知道说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5000人他能够叫5饼2鱼让他们都能够吃饱，他能够行这些神迹奇事没有问题的，他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他能够叫瘸子起来行走，可是他没有为自己来行什么神迹。人以为这是何等的愚拙，你在十字架上，所以众人会说你为什么不下来呢，显出你是神的儿子，叫众人都敬拜你。但是我们的主在众人以为这是何等的愚拙，他竟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受了最痛苦的那样的一个审判和刑罚。但是我们在这里能够认识到，他说为了要拯救那些信的人，这样怎么样，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的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我们讲到神他有这么丰富他的智慧，今天需要圣灵来启示，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在他的计划的里面。我们只能说感谢主，真的是奇妙。所以保罗在9章到11章他一面讲到神绝对的主权在于那发怜悯的神，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加尔文派哈，他就讲到说人的得救啊是在于神的拣选，在于神绝对的主权。但是另外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读到第10章有没有讲到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就怎么样就必得救，还有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个凡你读到圣经里面，凡口渴的你可以来喝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主说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这个凡的意思呢就包括了所有的人。那在这个凡的里面呢，就是你愿不愿意，你要你就可以来喝，你要你就可以来得，你要不要相信呢，你要相信的话你就可以得救。然后呢你要不要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你看见没有，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凡，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凡。所以有一个亚米念派呢他们读到了这个，他说人的得救是在于人自由意志的拣选，因为明明他讲到凡嘛，你愿意的你可以来喝，对不对，你相信的你就得着了。那这个呢是亚米念派他们所看见的。但是呢这两面在9章10章甚至到11章我们都看到都有他真理的根据，的确又是神所拣选的，的确又是人在自由意志里面人的拣选。那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呢？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人呢，我们都是亚米念派的。也就是说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总是说有没有人愿意相信，相信的举起手来或站起来，这个时候是在于人的一个拣选，有没有人愿意相信，你只要相信你就得着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我们就蒙恩了就得救了。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都是亚米念派的， 人得救是在于人自由意志的拣选，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下子我们好像就变成了加尔文派的？因为呢，你蒙恩得救了，你就想到说，哎呀，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原来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他已经拣选了我们。哇，这个是加尔文派的哈。那我们得救了以后，你说什么时候神拣选我们的？在创世以前呢、啊？那远远在我那一天那一个时刻，我决定相信主，远远在这个之前，神已经拣选了我。那在这个时候，我说感谢主，我们都是加尔文派的，因为呢，他早就拣选了我们，他预定了我们。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因为神他的丰富，他的智慧，因为我们的神他是超越时间的限制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时间的限制的里面，所以我们在时间里面走，哦，这一天他蒙恩了，他得救了，但是在那一天呢，他做了一个拣选，而神是超越过时间的。当你拣选的时候，其实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拣选了我们。哇，这些是神的智慧，需要我们真的是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关于神，关于他的永远的旨意，关于他的计划，弟兄姐妹，我们不能用头脑，我们想要来分析，想要来明白，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求圣灵来开启我们，一旦进入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我们要把颂赞来归给神。第三个，他讲到说神的知识，好，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有没有人能够知道主的心，然后呢做过他的谋士？所以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就是说你真的认识到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的，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你看见主的作为，你知不知道他做事的法则？所以有很多的知道，这个讲到说知道主的心，知道他所做的事，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他今天做事他的法则是怎么样啊？这一位主他是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主。那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的心，更多的来认识他，来有一个真的知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那这个呢是让我们知道能够摸着主的心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在圣经的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例子，不止在圣经里面，今天在圣徒中，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摸着了主的心，这个跟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跟他旨意的完成是非常有关系的。很多时候神有一个心意，但是呢外面的环境或者实际的情形跟神的心意有的时候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在这么大的差距里面呢，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器皿，在地上的器皿，他能够认识到主人的心？你认识到主人心的时候，你在看这个环境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反应。那这个时候呢，当你真正摸着主人的心，你那个反应也许会带来里面的那个痛苦，那个受压，但是最后会带你进到一个祷告的里面，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尼西米记。那尼西米呢，他们当时候整个以色列犹大国他们是亡国了很多年了哈。那这个时候他们是在波斯的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他说我在苏珊城的宫中，所以他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呢，他是在宫中啊，而且他是做王的酒政的， 也就是说今天你能够倒酒能够来给王喝的，那这样的人呢必定是这个君王他非常信任你的，你不会下毒的，他很信任你的，然后呢他能够做这个酒证，把酒呢能够递给王的。你看见没有，他的环境来讲其实他现在已经位居高位了，在波斯的那一个王朝的里面，他能够虽然他是被掳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在宫中啊。但是呢你看到没有，尼希米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他不是享受今天他已经有的，他不是说我今天能够在王的面前我高于很多的人，我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能够享受我的人生。当他听到有一些的弟兄哈从犹大来，他是在被掳的人中，他是在波斯那个王宫苏珊城的里面。苏珊城，当我们读到这个路德记，不是哈，那我们读到在圣经里面呢知道说他们先是掳到巴比伦去，那后来巴比伦被毁了哈，然后呢从波斯后来占领他们，所以他在苏珊城的里面。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他听到从犹大就是今天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那一带，那他们这些人来的时候，尼希米会问他们说，那现在耶路撒冷城情形是怎么样？那这些人呢对尼希米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然后呢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这整个城啊，他讲到说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些留在犹大没有被掳的，他们被掳要70年，然后他们要归回，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归回。然后这些留在那里剩下的人，他们在耶路撒冷，但是整个情形荒凉，整个情形受欺凌哈，所以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在皇宫的里面，当他听到了以后呢他是什么样的反应？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他禁食祈祷。所以下面其实有一段讲到尼希米的那个祷告，那是非常伟大的祷告。他听到了离他这么远啊，他在宫中，但是呢在犹大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这个城，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当尼希米听到以后，我们看到他里面有一个这么重的负担，因为他认识神的心意，摸着了神的心，所以他那样的痛苦，他有这么大的负担，禁食祷告哭泣。然后我们就看到说，那这个人不只是祷告，而且他是有行动的。下面他回去，后来他们怎么样重新把圣城把城墙能够重新建立起来，没有了城墙，他们和仇敌就没有了分别，没有了城墙以后呢，他们就没有了一个见证能够显出来。所以在荒凉的情形，仇敌能够任意的出入，而且以色列百姓在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但是神的心是不满足的，神所要得着的那一个荣耀被建立起来的耶路撒冷，只有尼希米当他知道了这个情形，他摸着了主人的心。所以这边讲到说，那个知识谁知道主人的心呢？在这边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一个例子，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知道说，当你摸着了主的心，主的心所要得着的跟今天荒凉的光景好像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知识，不知道主人的心，我们觉得好像就是平常，我还是过我自己的日子，我的生活。但是你真正摸着了主人的心， 神的儿女会起来，他们会哭泣，他们会在神面前祷告，而且下面呢会带下实际的行动。感谢主，当保罗他在这里所深哉神丰富的那个智慧还有知识，然后他也讲到说万有所有的一切都是本于他，倚靠他，而且要归于他。本于他讲到说都是出自于他的，一切都是出自于神的，都是出自于基督的。然后整个的过程呢是要依靠我们的主的，才有可能让神的旨意能够完成。那最后他说一切都要归于我们的神。哎呀，当保罗在那里称颂神的时候，他有一个认识，要让我们知道说那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超越过一切的，不是人有什么能够来高举。在旧约里面，当时候人他们要建一个塔叫做巴别塔，他们要把这个塔建的塔顶能够通天哈，那叫他们的名声能够在四围被传扬被看见，看见人何等的厉害。那这个塔所有的是他们烧砖用人工的方法来建造这一个巴别塔，所以呢所有的本于谁呢？本于他们自己。他们依靠谁呢？他们依靠他们自己，自己在哪里烧砖，自己在哪里建造。然后呢最后他们想说这个荣耀要归于他们的自己，好像他们能够达到一个高处啊，能够跟神一样的高，然后世界万有其他的人呢都能够来认识。这就是世界的原则，高举自己，倚靠自己，然后把所有的荣耀要来归给自己。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看到说神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本于他，在过程中是要倚靠他，在他旨意完成的时候呢是完全要归给他。本于他是讲到说万有是基督所造的，在整个创造的里面，箴言很奇妙地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说在神创造的时候，他让我们知道说耶和华在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他说我已生出。所以讲到说主耶稣啊是在创造之前他就已经与神同在了，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神。但是很多人不认识，其实箴言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那时我在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在整个创造是神在创造，但是主耶稣呢一切是本于他，好，是主耶稣他是为公司 Master Craftsman， 然后呢他是主要的，他设计一切是为着他而创造这些万有的，而他是公司哈。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万有都是本于他，是从他而来的。那我们看到从创世纪，从圣经的里面，像箴言所讲的，从创造之前他就在了，他就是神。然后呢创造以后呢，我们看到神在过程中他要怎么来得着所有他蒙赎的子民，叫他的旨意能够成就。然后呢我们到了启示录，我们来读一下哈，启示录四章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它的场景是怎么样？到了启示录第四章，其实在这一段圣经呢，它整个的场景是在天上，我们看到有24长老，还有四活物，天使天君，你看见所有的受造所代表的，他们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赞美。 所以我们讲到说，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创造了万物，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的。当然在天上有大的颂赞在那里爆发出来，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万有都是本于他的，在那个荣耀的里面，天上有大的颂赞，但是所有的万有他们今天在等候得赎的日子，我们是在万有中首先得赎的，那万有都在等候得赎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恩典何等的大，我们今天站在一个何等关键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是首先蒙赎的，而万有在等候得赎的日子，要等到神的种子显出来，叫教会能够长大能够成熟。呀，这个是神的心意，万有都是本于他的，然后呢万有都要倚靠他。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知道万有是靠他而立的，那今天他在万有之先，他说万有也靠他而立，这是哥罗西书所告诉我们的。那希伯来书就让我们知道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很多天文学家都稀奇哈，这整个的万有，他们越观察，他们里面越有一个敬畏的心。这么多的星球运转，但是呢，却在一个非常有秩序的里面，差一点可能都不行。今天我们很多稍微知道一点点这个地球啊，这什么运转啊，月亮绕着地球，然后这个整个又绕着太阳，而那一个轨迹有人计算啊，它如果离太阳近一点远一点，速度快一点慢一点，这整个它可能就瓦解了。但是你说这些这么浩瀚的宇宙，有这么多这么多我们所不明白的事情，每一次天文学家讲说到底有多少个星座，哇，逼脸色，这个数字大到我们只能讲说是天文数字。他说有多少个太阳系，又是一个天文数字，就太阳系里面有多少星球是一个天文数字，有多少个太阳系又是一个天文数字。每一个讲起来你都觉得哇，这个完全不可思议。但是就在这个当中呢，你就看到说有一位神，他在那里托住万有。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一位神的话，太多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所以为什么绝大部分的科学家研究研究到最后他们都信主了，因为人没有办法来解释。你就看到说原来在一切之上，万有是靠他而立的，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他托住万有。所以今天万有的存在，我们知道是主在那里他托住的，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一切呢都是要倚靠他。今天来讲是他在托住，所以从我们神儿女的角度，我们想不到这么大的宇宙哈，那我们也参与不了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是你就在你生活里面，你能够想想看，神他能够顾念宇宙万有，托住万有，今天他也负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啊。有很多我们大事我们小事，其实就要认识到说倚靠主是蒙福的。今天我靠着自己，其实我们在一个可怜的光景。如果你真的想着说万有都是本于他，而且是倚靠他的，那我今天在每一个大事小事上，我们是不是能够来倚靠他？这篇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知道说，主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住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下面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今天要做任何事情，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在服事里面离开主，我们真的就不能做什么。 不是靠着我的才干，我过去累积的经验，我就能做什么，不行的。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今天不只是在侍奉当中，其实在生活的里面，我们也常常需要主来教导我们。我们需要学习在每一件事上要来倚靠主。有的时候你做事一下子离开了主，好像主会提醒你，我们什么时候是靠着自己。常常我们无论是撞墙，我们无论是发生了各样的情况，你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么不容易啊。我们需要认识到啊，这是主提醒我，我需要来依靠主。在很多年前，我工作是需要写软件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要做一件事情，哎，我觉得说这个不难啊，我做过很多了，我很有经验了，我觉得说蛮容易的。所以我那天呢就自己就做了，哎，但是做，因为我这写了软件，然后呢要让他去 run 好，要看看他的结果。我说结果怎么老是错的呢？我就去查，然后呢一直试，然后改来改去的哈，大概花了两三个小时。那天早上后来主突然间就让我意识到我没有倚靠主啊。虽然我觉得说这个是我很会做的事情，这是我擅长做的事情，但是我没有依靠主，所以我在那里做来做去，好，这怎么会就是做不对呢？后来当我被主提醒了以后，就回到主的面前，主，我不能靠自己，靠我自己我做不出来的，我们来仰望主，依靠主。当我这样子祷告，愿意把自己放下来倚靠主的时候呢，下一眼我就看到原来在打的时候啊，有一个 O 我打成零了，就是怎么也看不到，你就眼睛就瞎了，你就没有看到这个打了一个错哈。所以你在城市跑的时候它就是错的。究竟我们可能在很多小事情上不能倚靠自己的聪明，不能倚靠自己的才干，不能觉得说我这个是我在行的，是我的长项。我们需要依靠主，万有都是本于他，是依靠他。你看见宇宙万有是要依靠主的，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今天我们这些微小的人，你还不把你的事情交托在主的手里，那是很不可思议的哈。那今天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位神，他拯救了我们，他要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来依靠他。然后他讲到说，不止我们一生，或者讲到说整个宇宙万有，神在过程的里面是要依靠他的，靠他而立的，而最后呢，所有的都要归于他。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说，神既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所以希伯来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万有的一切最后是谁来承受呢？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承受万有的。我们最后来读一下林前三章二十一节哈，还有二十三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万有都是要归给神的。但是我们看到说，那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是在万有中首先蒙赎的，而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关键的地位，神要制作，要改变，要得着他的儿女们今天能够长大成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在这个是一个过程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最终神要把所有的一切，基督是承受万有的，那把所有的一切呢，要来归给神，叫荣耀称颂都归给神。保罗他认识到了以后，看见他在这里唱了一个，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灵歌，好像是一个从他里面涌出来的一个颂赞，神哉，神的丰富，他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还要归给他。他讲到说，愿荣耀都归给这位神。这一个祷告，这一个颂赞，弟兄姐妹，今天他让我们能够一同来进入，我们能够参与这一个赞美的行列，敬拜的行列。我们讲到说，在天上，好，启示录里面讲到天上那个大的颂赞，在荣耀的里面，今天被杀的羔羊在宝座中站立，然后四围呢，我们看见有24长老、四活物、天使、天君都在那里敬拜。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所有的颂赞里面，今天不能缺少蒙恩儿女的赞美和敬拜。在有一个演奏会，好，在温哥华他一个音乐会呢，有一个拉小提琴的，他演奏一个巴哈的作品啊，所以他前面演奏完了，中间有一段休息，在休息的时候，有人就访问啊这一个小提琴家演奏巴哈的作品，他说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对于巴哈的作品，那这个小提琴家呢，他说巴哈的作品在他每一个乐章开始的时候，他都写的什么？他说主耶稣啊，帮助我。他在那里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愿意依靠哈，主耶稣啊，帮助我。而在他作品完成之后呢，最后结尾他一定会写上，将词曲献给耶稣，荣耀归给神。哎呀，这个小提琴家原本不信主的，后来他演奏演奏，让他最印象深刻的却是巴哈在他开始的时候，他愿意来倚靠神，向神祷告，主啊帮助我。在结束的时候，他所完成的这个曲子，他愿意献给神，把荣耀归给神。那这个小提琴家，他因这样他蒙恩了，他得救了。这个是他在演奏的时候里面对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的一个敬畏。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神是这么的伟大，他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来测度，他所有的工作我们只能说奇妙。今天我们得着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得着了这位救主，我们得着了一个何等的权利，或者讲权柄，我们能够来到他宝座的面前，这是万有当中今天蒙恩的儿女所得着的一个太大的一个殊荣。围绕他的宝座，我们能够来敬拜，我们能够来赞美。我们认识了这一个，最后他把一章到十一章做了一个总结哈，就这么几节圣经。也许我们最后把它读一次，然后我们来唱一下125首哈。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十一章33节到36节最前面的一个page哈，我们一起来读。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